史上最机密美军行动，川普正音攻击震撼全球。空中巴士撤资中共军工企业，缅甸人权抗议凑巧。洛杉矶边境巡逻员遭袭击，国土安全部话将依法严惩。大陆全职乖孙兴起，中共的失业潮包装。加州反送中六周年展览主办单位话中共不可信。观众朋友大家好，下面是详细内容。阿克西奥斯22号报道，21号晚上，川普下令出动 B-2 战略轰炸机参与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行动开始前，川普给了最后批准。B-2 轰炸机进入无线电静默状态后，开始执行任务，整个过程高度机密。华盛顿邮报报道，白宫公布美军空袭伊朗基地时战情室相片，相片显示川普表情相当严肃，戴着一顶 MAGA 的帽，周围围绕着包括白宫办公室主任华尔斯、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海恩将军、副总统曼斯和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在内的顾问。华尔街日报报道，川普要坐海军陆战队一号前往附近的机场，在准备飞往华盛顿的时候，接到了克格塞斯的电话，他必须作出最后的决定，是继续发起对伊朗的攻击，定是放弃行动。知情人士透露，川普当时越来越确信，单靠外交方法，无法阻止伊朗研发核武器，所以他开了绿灯，作出了他这一总统任期内最重要的决定之一。有参议员说，打伊朗前的48小时内，川普通知了国会领导人，执行袭击任务的 B-2 隐形轰炸机已经在星期日安全返回去怀特曼空军基地。川普在 Truth Social 这样写，伟大的 B-2 飞行员刚刚安全降落在墨西里州，感谢你们出色的工作，袭击器猛烈又精准，我们的军队展现高超作战技能，多谢。外界一致认为，这次袭击的保密工作做得实在太好了，没人泄密，少少消息都没传出来，所有人都在做戏，而美军刚刚完成了一次几乎没人知道的空袭行动。过去18年从未见过五角大楼能够保密到这样，整个准备过程静得可怕，是历史级别的行动安全控制。当日新月临近，伊朗上空黑到伸手不见五指，暗夜是轰炸机行动的最佳背景。虽然 B-2 是隐身机，但行动中仍然要伴随护航，防止伊朗拦截或者开火。毕竟全世界只有美国有这样的飞机，这样的能力能无声无息地穿越千里，对三个浓缩铀设施进行精准攻击。而更厉害的是，整个世界之前还在留意川普说的两个星期内考虑回应，结果不到48小时，川普一条 Truth Social 的贴文直接宣布行动早已在无人知晓中完成，这一次美军完全静音了。消息来源说，现在他们认为福尔多已经不存在了。大纪元报道，福尔多核设施的首批卫星图像显示，保护这个核设施的部分山体在美国碉堡黑星的轰炸中被彻底摧毁。卫星画面显示，曾经棕色的山坡部分地区变成了灰色，整个地形已经改变了。伊朗方面回应说，外交已经完全玩完了，伊朗将保留所有应对选择。川普说，攻击是精彩的军事成功，并警告伊朗，如果敢报复就会遭更猛烈攻击。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同日公开敦促中共说服伊朗不要关闭霍莫兹海峡。与此同时，德国之声报道，内塔尼亚胡一直将伊朗的极端分子当作是对自己国家最大的威胁，他不相信伊朗只是为了民用而发展核计划，认为背后有军事目的。多年来，内塔尼亚胡多次警告可能攻击伊朗，但最后都没有真的动手，他选择进行影子战争，好像网络攻击、情报渗透或对真主党等势力发动空袭。这一切在今年6月13号都改变了，以色列发动了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空袭行动在以色列的媒体上广受好评， 有報道說，在以色列，多數猶太裔民眾都支持內塔尼亞胡的決定。根據民調，約 83% 受訪者支持空襲伊朗。有以色列民眾認為，以色列之所以夠膽出手，是因為內塔尼亞胡相信可以獲得川普的幫助，川普會介入戰事。川普轟炸伊朗之後，在特拉維夫有以色列家屬呼籲釋放人質。一位母親阿納特表示，如果伊朗的勢力被削弱，那加沙戰爭亦可能會很快結束。他說，我們相信這個不單只是空襲，更是一場策略之戰，希望能救回我們的兒子。觀眾朋友，你認為川普轟炸伊朗之後，加沙戰爭會不會很快結束呢？如果你認為會的，請留言一；如果你認為未必，請留言二。歡迎分享你們的看法。歐洲飛機大廠空中巴士公司最近作出了一項重大決定，他們宣布已經將持有中共國有軍工企業股份全數賣出，正式撤資。這間公司叫做中航科工，是中共國營軍工集團中國航空工業集團簡稱中航工業的子公司。這間企業長期被批評將軍用飛機賣給緬甸軍方，用來攻擊平民。自由時報22號報導，這次撤資並不是空中巴士自己決定的，而是來自全世界的壓力，就好像緬甸正義、法國緬甸協會、同血錢運動這些人權團體聯合超過300個組織，發起了一個抗議的運動，要求空中巴士停止支持中共旗下的軍工企業。他們指出，在緬甸政變之後，內戰持續到現在，緬甸軍政府由於失去了大片領土，越來越依賴用空襲鎮壓反對派的抵抗，已造成大量平民喪生。而中共的中國航空工業集團有限公司正是緬甸軍方軍機和零件的最大供應者之一。空中巴士之前是中航科工最大的外國股東，持有 5.03% 的股份，市值超過1億美元。不過在各方的壓力下，他終於在2025年4月全面撤出，並在第一季的財務報告中公開這項訊息。人權團體就事件表示肯定，但亦強調空中巴士在中國還有多間合資企業，很多都是與中航工業合作。他們呼籲空中巴士應該進一步利用自己的影響力對中共施壓，要求停止軍事援助緬甸軍政府。緬甸正義組織說，這次撤資是對中共和中航工業發出的明確警告，如果中共繼續幫助緬甸軍方，就會付出金錢和聲譽的代價。目前中共政府仍然是緬甸軍方最大的軍火和技術供應國，這種支持被批評為是在幫助戰爭罪行。國際社會正在關注是否會有更多企業跟進空中巴士的決定，對中共軍工企業施加壓力。順自然之道，養生命之本，12種天然成分匠心調配，為你帶來每日活力新生。請造訪健康520網站了解更多訊息。在美國加州大洛杉磯地區，邊境巡邏人員連續受到攻擊。在星期五21號下午3點左右，一宗暴力攻擊事件發生在貝爾市的大西洋大道上，一輛急保車和一輛邊境巡邏車相撞。警方趕到現場後，情況變得混亂，一群居民衝破交通安全路障，開始攻擊巡邏人員，他們還打爛警車，刺穿車胎。警察局表示，為了控制局勢，已經從鄰近城市調派支援，包括貝爾花園、弗農、亨廷頓公園、南門以及洛杉磯警局。同一日，第二宗事件發生在梅伍德的斯奴森大道，一位司機涉嫌故意開車撞向邊境巡邏車，導致車輛損壞。國土安全部在 X 發表消息指出，事故發生之後，有一群暴徒聚集，刺穿巡邏車車胎，造成更多的損害。 国土安全部表示，已经逮捕涉事司机，并将案件交由美国检察官办公室进行刑事起诉。就事件，美国边境巡逻队首席巡逻员傅维诺回应话：呢种违法嘅行为喺洛杉矶发生唔少，但一定会有后果。如果你攻击执法人员，你就会被逮捕，就系咁简单啦。布赖特巴特新闻报道指出，随住川普政府推动大规模驱逐行动，针对执法人员的暴力攻击正在增加。国土安全部助理部长麦克卢克良发表声明指出，正是 ICE 的特工就面临高达 500% 的攻击增长率。他提到，一名 ICE 官员在这个星期逮捕非法移民的时候，警备车拖行了近500码。这些数据令人震惊，執法人員正在前線保護社會，他們不應該成為攻擊目標。目前聯邦政府正在密切關注這些事件，並強調會依法嚴辦所有妨礙執法的行為。繼大陸興起全職兒女之後，現在又靜靜地興起一種新現象，叫做全職乖孫，就是有些年輕人找不到工作，索性回鄉下照顧祖父母，靠爺爺嫲嫲的退休金過生活。與其在大城市沒有工作，不如就回去陪老人家吧。有人說，老人家亦要請護理員，找外面的人又不放心，不如我這個孫女來做這份工吧。自由時報22號報導，這樣的選擇背後其實反映了中國年輕人就業困難。今年中國大學畢業生人數突破1222萬人，再創新高，但就業機會不多，考研究所公職亦競爭激烈，不少人都考不到，就唯有回家了。一名26歲的女士就透露，她考研究生、考公務員兩年都沒有成功，工作又找不到。后来他爺爺打电话给他说，你回来陪我吧，你照顾我好过在外面找不到工作。现在他爺爺一个月退休金有10000元人民币，给他7000元，他自己亦算就业了。这类全职乖孙在网络分享日常生活，包括买餸、煮饭、散步、陪老人家喝茶、练瑜伽。他强调，不是只是做家务和这些那么简单，亦要提供情绪舒缓服务，令长辈感到被陪伴、被爱。相比全职儿女，成日被人笑话喺度呃呃氹氹老人家，全职乖孙喺网上反而就获得唔少赞赏，俾人赞懂事孝顺，甚至父母亦唔再催佢揾工做啦，因为喺屋企尽孝道。但系亦有人指出，咁样嘅生活唔系人人都有噶。畢竟不是所有的爺爺嫲嫲都有高退休金，有些年輕人說，我爺爺的養老金才100多元，怎樣養我啊？新加坡國立大學的學者陸希曾指出，中共政府透過媒體和社群話語，將全職兒女、全職乖孫包裝為一種新型孝道或家庭責任，目的是淡化失業這個敏感詞的存在。自由亚洲电台22号报道，在美国西岸的加州湾区 Fremont， 一群香港人举办了一场特别的展览，纪念反送中运动6周年。这场展览叫做《自由之旅》，由美国香港人会馆主办，主办单位特别设置了2019年香港抗争运动时间线展板，将重要的事件、标志性场面依次序呈现。展览地点设在一间社区会堂，空间虽然不大，但气氛好有感情。墙上便挂满了图片和文字，记录从2019年开始的每一场大型示威。有不少实物展出，包括头盔、防毒面具、标语牌，甚至还有国安法逮捕文件。每一件物品背后都有一段香港人的故事。策划这场展览的施小姐说，籌備這次展覽用了2-3個月，她特別提到6.12事件，說這個是整場運動的重要轉折點。她希望這個展覽不單只是回顧歷史，更是提醒美國人中共不可信，要警覺香港所面對的打壓。另外，現場還準備了模仿催淚彈味道的蛋糕，讓人以味覺記憶體會抗爭現場的切身感受。 好多海外港人都嚟参观。他们说这个不单只是回忆香港的运动，更是表达自己声音的机会。他们希望透过这样的展览，给更多的人了解香港，支持自由，记得曾经那一场场的努力和牺牲。展览亦安排了纪录片《The Hong Konger》的放映会。这部2022年推出的纪录片吸引了不少关心香港命运的观众。放映完之后，不少人留在现场交流感想，气氛真挚感人。今天的热点观察的内容就到这里，跟着是美东时间早上九点的即时新闻，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的支持，再见。